我很高兴刚才弟兄开始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一起为今天聚会祷告啊。我想我们平常很少有这样子的操练呀，我们需要学习为自己祷告，为着同伴祷告，为着整个教会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你的心会比较开开来啊，那主的话也比较容易进来。那今天我们是继续讲约书亚记的第三个大段。我想我们好几个礼拜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约书亚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啊。那第一个大段讲到神带领百姓进迦南，进入迦南。那第二个大段呢，是代表神带领百姓去征服迦南啊，因为迦南里面有很多的仇敌，不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不能够享受一切丰盛的救恩，所以神带领我们来征战啊，为的是征服他们啊，而征服他们不过是一个过程，那个结果呢，是为了要承受迦南啊，而让迦南一切的丰富真的成为我们的，而且成为我们真正的享受啊，让我们能够进到神一切应许的里面。所以说时迟那时快啊，我们已经进到第三个阶段，今天要来讲承受迦南。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前面几场征战没有听的话，盼望能够有机会至少回去补读啊，或者能够把它补听起来，因为每一场的征战都跟我们的生活发生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礼拜天没有 miss 掉了，但是他们带录音带回去听啊，我心里面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实在需要每一场的征战都认识他啊，因为在这边每一场的征战都很重要啊。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以前有一个中学老师，一个历史老师上历史课的时候进到他的班上，班上有一个同学因为请病假请了很久，这个历史老师那天上课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同学回来了，他就走到他的位置旁边说，某某同学这个好久不见了啊，他说我已经想不起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请假的。那个同学就说，报告老师，他说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生病的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老师讲的课他非常非常的进入，所以他记得他生病的时候是老师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回答老师，他说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生病的啊，这个时间就过得这么快啊，一下子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990年了啊。那我们讲约书亚记的几场征战也很快啊，我不晓得你哪一场征战你 miss 掉了啊，赶快到主的面前去补课啊。那今天我们讲承受迦南，我们请先看几处的圣经啊，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我们请从第六节的后半，第六节的后半我们一直读到第八节啊。我们就是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那边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啊。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拉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好，我们请翻到十四章，对不起，那个是念粘灸还是粘灸？粘灸啊，我通常都念粘灸，刚才听到有人念粘灸，这个 make sure 一下。十四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连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好，这两处的圣经讲到他们到了迦南地，开始照耶和华吩咐所摩西吩咐，借着摩西吩咐的啊，开始把产业借着连珠分给个人啊。那特别说到利未人并没有得着，那将来我们有机会再交通。我们请向前翻啊，翻到民数记第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 两节的圣经是200页啊。52节到55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将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秋，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好，在这边特别提到分产业的两个原则啊，一个是按着人数的多少啊，另外一个呢是按着拈秋啊，按着拈秋。那我们请读64节到65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刚才我们说过分地的两个原则啊，一个根据人数的多少，一个根据拈秋。而人数的多少呢，是根据他们这一次数点百姓啊那个人数的多少。那在这一次的数点的里面，圣经上特别提起来，这一次数点跟第一次的数点，第一次数点是38年以前啊，他们在西乃山下那一次的数点，那一次数点过20岁以外的人通通倒闭旷野。所以这一次就是第二次的数点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所有被数点的都是新生的一代，老的一代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所有老的一代通通因为不顺服神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我们请翻到民数记第32章第1节到第5节。流便子孙、迦得子孙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林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四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供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们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特别注意啊，流便、迦得还有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以东啊，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他们发现那边有一块地非常的好，可以做放牧牲畜之地啊。因为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所以他们向摩西，他不是向他们有一个要求啊，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那时候摩西还没有去世，他们对摩西这样子的要求。我们翻过来，请读16节到19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这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在这里16节告诉我们，他们说他们要为他们的牲畜垒圈啊，那牲畜是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啊。他说我们要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所以呢，我们不和他们一同过到约旦河那边去同受产业。他说这里啊，在约旦河，对不起，不起过到约旦河那边，他说在这边，他说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边啊，所以产业是他们自己挑的啊，是他们自己挑的。我们最后读一节圣经，诗篇16篇第5节第6节。诗篇16篇第5节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我想不管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啊，常常用各样的比喻来描写人生。有人说人生像在大海里面航行，有人说人的一生像在走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每一个人都有一条，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非常认真地去找出你这条路来。你必须要知道你在走怎样的道路，不然这一生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而且在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生都浪费掉。所以宾路易师母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安排的特别的那条路，我们要去找出它来，而且我们要认真地走在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神在这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一份啊。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仅仅有特别的道路，而这个道路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结局，那个结局让我们得到产业，得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每一个儿女都有自己的一份。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定要把产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你不要谦虚到一个地步说我没有了，我这个人不爱主，我这个人不属灵。神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他把各样的恩赐他就赐给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啊！不仅仅讲到属灵的产业有，连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主、服侍主，那个恩赐神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特殊的一份啊！我们不仅仅要知道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去认真，每一个人都有啊！所以当神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啊，告诉我们整个迦南地预表基督的丰富啊，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要给我们，不仅仅是讲到祝福啊，迦南地更说到耶稣基督自己。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在整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分都不是外面看得见的，最大的福分永远是属灵的。而最大的福分还不光是一些属灵的祝福或者经历，最大的福分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把他的生命，他把他的性情要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什么叫做得产业，得着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世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成为我们的道路，他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他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啊！那今天我们来读到得产业的时候，经过这么多的征战，我们已经说过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为了承受耶稣，承受基督啊！而今天我们来读到分产业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十二个支派他们得产业，最先得产业的是头两个半支派，他们根本都还没有进到神的 promise land。我应该先放一下幻灯片给大家看一下啊，对不起，这个幻灯片。我们知道这边是死海啊，那这边是加利利海，那中间的这一条线是约旦河，那约旦河其实是从这个黑门山路这样一路下来的啊，这一条线一路下来进到死海的里面。那黑门山大概有9000尺啊，这个死海是在水平线以下1400-1500尺。所以这两个是落差很大的，整个约旦河贯穿就是这条线。那流变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们进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他们因为牲畜很多，他们发现这一块地实在是一个放牧牲畜很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跟摩西要求啊，他说这边就是我们的产业啊，他说不要带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就停在这边。所以头两个半支派他们要求的产业是在这边啊，那么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啊，这整一块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这两个支派他们就先要在这里，对不起，我们先关掉啊，等一下再看。底下呢，接下去的分的支派就是其他剩下的九个半支派啊。那九个半支派里面，神先给犹大 跟以法莲啊，就是约瑟家先给他们分产业，这是第二次的分产业。那么第三次的分产业就是剩下最后的七个半支派再分给他们。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神分产业的原则啊，我把那个顺序对调一下，那么最后再讲这两个半支派。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在这边把产业分给我们的时候，神有两个主要的原则。好，那第一个根据他们研究啊，他们研究，那研究说到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研究会念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到研究属灵的意义，说到神的主权啊，神在这里根据他的智慧，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为我们挑选我们的产业。所以刚才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得的产业是神为我们量过的，量过的，好，量了又量。那前一阵子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他请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到他们家去，在聊天的里面才发现，他买了那个房子以后呢，后来他就照着这个房契上面的那个 size 去量，就发现有一块地是在邻居那边，所以他就给他要回来。我们很少买地自己会跑去量的啊。他得到他的产业以后，他去量，量了以后发现少了一块，就去跟邻居要回来了啊。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属灵里面得的产业，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量了又量。觉得这一块要给冠廷吗？这个量量看啊，量好了啊，这块给冠廷啊。然后碰到志远啊，神在说志远要给他哪一块啊，神就想啊，然后挑了一块，然后为他量量量，然后给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产业出于神的主权啊。那么我们的产业，因为基督太丰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把基督整个丰富都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跟经历，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穷你一生的力量啊，你对基督的经历不过就是那么一部分。所以神造的我们有限的年日啊，神在我们身上为我们量了一份特别的产业。像有人对基督的得胜有特别的认识啊，有人在信心的里面有特别的学习啊，有人在宣教方面神给他特别的一份啊，有人对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亮光看得那么清楚，有人对圣灵里面的经历那么丰富，每一个人的经历好像不一样啊。那么神在这里给我们量那一份独特的一份，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份。所以产业第一份的得着，说到是完全根据神的主权啊，根据神的主权。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神替我们决定我们所得的产业是什么，而根据这一个底下，我们就神就根据他要赐给我们的产业，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他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啊。所以每一个人得到的恩赐不一样啊。那为了这一个啊，那么怎么样子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更多的去应用它？神为我们良好各样的环境。所以你发现啊，产业、恩赐跟我们的经历和遭遇都在神的主权的里面啊。所以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用神量给我们，这是讲到我们的产业啊。那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那边啊，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边讲到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得的恩赐是神，是圣灵做的主啊。他为了要完成他的旨意，为了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计划，他把不同的恩赐赐下来。而罗马书第八章说到圣灵在那里调度万事啊，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看见了没有？三件大的事情啊，一个说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神亲自量好的，特别给我们的啊。而为了这个产业，为了他在我们身上工作计划的实现，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了我们。而为了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去实现，去得到这个，圣灵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第一个产业的得着，说到神的主权。那很多人都不埋怨自己的遭遇，对不对？常常喜欢拿自己去跟别人比啊。那在我们所走的这一条道路，在我们所得的产业上面，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认真，要宝贝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随便去跟别人比较。那比较的里面，你会产生困惑啊，你会产生埋怨啊，你会觉得为什么他的遭遇那么好？ 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那么如果你自己的遭遇很顺的话，你可能会骄傲，所以不需要去比较，你在主的面前认真宝贝神给你的那一份，那么在主的面前好好去得着。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埋怨我们的环境，但是弟兄姊妹，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所得的恩赐、神所要给你的那一份产业，都是神量了又量，在神荣耀的计划和他伟大的智慧的里面，他独独赐给我们的，就不需要去埋怨。你埋怨，你这一辈子就浪费掉了。但当你在主人面前用积极的态度来接受你的环境，你知道神在这个环境里面有特别的产业要给我们，神有特别的旨意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一生的遭遇都让你得产业，每一个环境都让你得祝福。所以像芬妮·克罗斯比，他那么小，眼睛因为有问题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用错药还是用过了，把他的眼睛变成瞎眼，这个到20世纪现在的人早就去告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姊妹在主的面前，伏在神的手下，他从小他就失去了这个彩色的世界，关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他这一生做了8000首诗歌，圣经上有多少最好的诗歌芬妮·克罗斯比写出来的。神把他关在黑暗的里面，让他外面看不见，但是他心灵的眼睛看得这么清楚，他写的诗歌何等的深，何等的美好。多少的教会，几乎天下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不唱芬妮·克罗斯比的诗歌。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在他们属灵上从他的诗歌里面得到祝福，他在神的面前得到了特别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一辈子就是埋怨，跟人打官司去告人，去埋怨的话，他这一辈子就活在痛苦的里面。我不是说神给我们的产业都是在这么悲惨的遭遇里面啊，这个神给我们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记得我们都有独特的一份，在你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在你这个人身上，神有许多的工作啊，神有许多的旨意啊，神有许多的恩赐特别给你啊，只有借着你能够让身体得到这一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学习啊，要宝贝自己。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的遭遇是如何，你要在你遭遇的里面走出一条路来，在你现在的遭遇里面为主为教会走出一条路来，因为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背后决定是神的祝福，这个环境的里面决定充满了神的应许，在这个环境的里面，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都在里面。弟兄姊妹，不要随随便便让它过去，在神主权的里面，神量给我们，从你的环境里面走出来。如果你是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胜过试探。如果你是在一个很不快乐的家庭里面，你要从主的面前走出来，我怎么样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走得出来。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生病，常常生病，你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子从里面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当你走出来的时候，那个产业不仅仅属于你的，你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以脚踢刺是难的，你去埋怨神只有让我们自己更痛苦。当你服下来，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带着一个对的信心，你相信是神量给我的，你在主的面前去服他，去经历他，去得着他，你发现背后都是祝福，都是恩典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件看见是神的主权，那第二件事情啊，对不起，我们before讲第二个点的时候啊，那我们稍微再看一下那个图啊，既然硬了，不要浪费掉。我们从他们的这个研究里面去得产业啊，那么犹大支派跟第二次的分啊，就是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啊，先研究去得地啊，那么接下来第三次是剩下的7个半支派来研究。那么你看见这一块地里面，整个以色列地啊，因为我们曾经去过，我们如果看书也可以知道，整个以色列地它的那个贫穷啊、贫瘠啊，跟那个富饶差太多。你会发现到很多的地方真的是荒野、旷野、荒漠，完全没有用的价值。一片都没有用的价值，但是有些地方真是漂亮啊，是有山有水，那个稻田啊，那整个环境那么美丽，那么漂亮，那么富饶。那么在这样子一块小小的地里面，你要去让大家分， 大家一定会都心里不公平，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要得这块地？为什么他得那块地？啊，那么受到神的主权，受到神的主权。我常常说，旧约的历史是我们今天新约神的神儿女们属灵教育上最好的教材啊，他们的经历今天都成为我们的教材，所以他们在这里研究的时候，都说到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啊。所以犹大支派先研究啊。因为他们属灵生命最丰富啊，他们在主人面前每一场征战的里面，他们都是 pioneer 啊，在旷野走路，犹大当先啊，要进迦南地打仗的时候，谁应该先上去？一连揪又是犹大上去，所以犹大是一个征战的支派啊，他们那个最美的征战的那个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让他们先研究啊，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赏赐，也可以说对他们有特别的托付啊。所以犹大练的揪呢，就练到了这一块。那犹大得了109个城，这是神给他的赏赐啊。神特别说到得胜啊，得胜的见证，得说到征战的据点，他得到109个最丰富的一块。但是呢，犹大地呢本身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它有很多的城市，当然它周围呢都是仇敌啊。你看非利士人在这里啊，那亚玛利人在南边啊，希伯伦我们知道有亚纳族人。啊，那么到这边呢，就是以东啊，亚门都在他的旁边，啊，那么他底下呢就是南地的旷野，本来这整块地都是犹大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犹大得了109个城邑，轮到西缅连揪的时候，因为犹大得了太多了，所以从他中间分出17个城市给西缅，啊，其实西缅并没有得到这么多，他不过从他中间分了17个城市就成了。就犹大啊，犹大在这里得到这一块地，周围都是仇敌。那神为什么给犹大这一块地？因为在犹大的身上，神多给，神就多要。那这个支派是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勇敢的支派啊。历代志上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犹大胜过众弟兄，君王从他而出啊。这个支派是一个得胜的支派，在旷野里面他当 pioneer 走在最前面，碰到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他们当 pioneer 打在最前面啊。所以犹大的支派是一个最好的。有最美好的征战生命，所以当他们那边抽签的时候，他们抽到这里，所以整个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安定，靠着犹大在这里守着南边所有的仇敌。好，那这犹大的支派，我们只能举一两个例子啊。那以撒家啊，那这一块地就非常非常的肥美啊，我们应该记得啊，靠近加利利的附近啊，这边耶斯列的平原啊，一望无际，都这个都是稻田啊，都是什么，非常漂亮。那么靠近加利利的附近有山有水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以撒家在创世纪49章里面告诉我们，当雅各为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以撒家，那以撒家是低贱服苦的啊，成为劳苦的仆人。你发现这个支派他们没有什么特色啊，他们就是吃苦付代价，做最辛苦的，做最卑微的工作，好像在12个支派里面是被人家好像几乎瞧不起的啊。他们常常低肩啊，碰到需要抬东西，别人站得高高的，他们这些人把肩膀低下来，把东西抬起来。他们在神家里面就是默默服侍，哀族侍奉主的一般人啊，被别人瞧不起。但当他们抽签的时候，神把一块最美好的地赐给以撒家啊，让他们享受这一块肥美的地啊。那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啊，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第九章里面告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神虽然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人藐视啊，但是在幕后的日子，在加利利沿海的地啊，神却使他成为荣耀的啊，成为荣耀。因为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主耶稣从小就生长在这一带啊。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拿弗他利，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啊，他说在那边这个在黑暗之中发现有光照耀他们啊，百姓在黑暗的里面有荣耀临到他们啊，神把这两块很好的地也赐给他们，虽然他们也是被藐视的。啊，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尽心竭力啊。在四世纪第五章里面说到这个征战的时候，底波拉在这里呼召支派们起来一起跟夏所王征战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件事。当底波拉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对夏所王征战的时候，像流便、加德这一代的人啊，他们不是坐在这个羊圈里面听人家吹笛子的声音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流便支派有很多人心中有大志啊，他们是很肯为神家做事情的人，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坐在羊圈里面听人家吹笛子，他们不肯出来啊。那么在基列这边的人呢啊，他们就安居在约旦河外，不肯出兵， 不肯为神家征战，他们就是 住在自己的地方，享受自己的地方，不出来。但是讲到西布伦的时候，却说他们是敢死啊，拼命的人，他们为了神家，他们敢死，把命都拼上来。啊，讲到拉弗他利也是这样啊，所以神把很好的地赐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到底我们得什么样子的产业？你为什么碰到这样子的环境？啊，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老板？你为什么会来到美国？你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聚会？你为什么会嫁给那样子的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从外面看是我们的遭遇，是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倒霉，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吃苦头，但是在环境一切的背后，神有属灵的产业要给我们。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讲到根据我们新生命新造生命的度量啊。对不起，文景可以帮我关掉啊，谢谢。第二个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得这些产业啊，得到多得到少，那是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我刚才已经讲到，在旷野里面一共有两次的属点啊，第一次在西乃山以上，那一次的属点有特别的目的，今天我不讲了啊，我以前讲过。那这一次在约旦河边进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他们第二次的属点，而这一次的属点，所有当初20岁以外的，通通已经死光了啊，倒闭在旷野的里面。这说到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因着神的审判，通通被除掉。而讲到今天在新生的一代，新造的里面，我们可以进迦南去得受神的产业。所以根据人多的就多得，人少的就少得啊。这根据我们里面新生命的度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啊，所有产业的得着决定跟基督的死和复活发生关系。你必须要过约旦河，约旦河我们一再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这说到一件事情，就说到我们必须在新造的里面，所有旧造的生命不能够承受产业，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来得着这个产业。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会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啊？圣经上讲到那么多恩赐啊，或圣经上讲到这么多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祷告过，为什么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啊？有一次我看了一本这个属灵书啊，也是宾利师母写的，他说很多的时候神有些恩赐没办法给我们，有些祷告神没办法答应我们，不是因为神的应许出问题，或是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把那个恩赐和应许给我们，他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人还没有到那个度量去承受这个祝福。当祝福大过我们度量的时候，常常成为我们的破坏。所以很多人啊，他属灵生命的度量还不够，但他却得了一份特别的恩赐，而这个东西可能破坏他啊，他得了一个特别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可能破坏了他。比如说他得了一个特别的病啊，那么神医治了他，他从此以后他可能就会骄傲，我祷告你看神医治了我，你们祷告神不医治你，那他可能就骄傲了，这个人就被破坏掉。当他得了一个特别的一份恩赐的时候，他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看我为人家祷告，人家就昏倒了，人家就倒在地上，你们祷告人家都不倒，他就骄傲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了不起。那我们这个人很可能就被破坏，就被破坏。我看过很多的这个书啊，或是一些弟兄们，当他们在得到大恩赐，特别是疫病的恩赐，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啊。我说的大就是说比较明显，并不代表在主人面前那个价值的大啊。那个大的恩赐，很明显的恩赐，而到最后，当他一不小心的时候，就被破坏掉。因为弟兄姊妹就把他高抬到一个地步，每一个聚会都硬要他去做那件事情啊，硬要他去为病人祷告，所以就逼着他们必须要去 do something。那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了啊，很危险。因为恩赐的运用仍然不仅仅从圣灵来，必须要在圣灵的掌管底下来使用。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度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被破坏的啊。那属灵的生命决定没有冒牌货的，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装得很好啊，可是属灵你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这个东西永远没办法装假的啊。从前有两个乡下人啊，有一天他们要进城想要去买手表，那他们两个在路上的时候，这个甲就叮咛那个乙啊，他说我们到城里面去买表的时候，他说我们决定要装得很内行， 啊，免得别人看出来我们是乡下人骗我们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我们一定要讲一定要很内行，装得很懂的样子。这两个人到了店里面去了，就在那边挑表啊，看来看去。那个店主就来问他们说：“哎，两位先生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那个甲啊，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装作很内行的人，他就说：“哎，老板，你这个表一斤卖多少钱啊？”你们都不笑了，一句话就把他的本相暴露出来啊！你外面装的再像啊，再聪明，再内行啊，你这一不小心一句话就把你这个样子给暴露出来了啊！我们在主人面前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装的我们很属灵，信主了很多年，圣经懂了很多，几件事情就把我们给暴露出来啊！真生命，真得着产业，决定在心造的里面，别人可以被你骗到。啊，审判台前的主永远不会被我们骗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最近才读到，那一天有火要发现啊，他要来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当我们这人这一生的经历和结果带到审判台前，神的火从我们身上一经过，所有的东西，真的东西留下来，假的东西通通扫掉。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是我们要在乎的。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不在乎人怎样论断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判断我的主。那一天我要去向他交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属灵产业的得着，决定在乎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里面很真实的得着主。外面的功用，外面的表现，外面人对我们的看法，都是小事情，你自己里面到底如何最重要。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跟几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他讲到君子慎独，就是君子非常谨慎，他一个人在的时候，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因为你身上所有的弱点常常都是你一个人在的时候暴露出来，别人不在，你就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你的态度，那是真正的你的自己。所以很多人在别人面前不会发脾气啊，在自己太太面前、先生面前随便脾气就会出来啊，因为他讲别人都看不到嘛，只是这个人我不 care， 所以我可以发现。或者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多的事情，我看了一些书，别人在我一定不敢看的，但是别人不在我就敢看啊。就是说到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显明我们这个人生命是如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啊，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每一个时间的运用，那一天都要去面对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造的里面更多的来经历它。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小事情都有属灵的价值。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像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有的神都有特别的一份产业给我们，那我们就举一个比方啊，好人说我现在这个神这一生要给冠廷的是 Safeway 啊，这个把这个猛肉跟是不是猛肉啊，对不起，Bollinger 跟 Miller 交口的那个 Safeway 送给他，这是冠廷这一生神预定所要让他表达的产业啊。那么给致远 Sales 啊，好吧，举例来说啊，这样子所有的产业，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经历了啊。这所有的里面东西是你的产业，但是每一天生活每一天的日子，就好像有人从里面拿东西出来一样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东西要出来以前必须经过 cashier 一个收银机啊，你所有的东西划过去一下。呱呱，那个上面就出多少钱，对不对？那呱一下，那多少钱就出来。然后最后呢，你要就问人家要这个钱啊，那这个钱是属于你的，对不对？那今天冠廷坐在柜台上面啊，1994年8月20几号啊，那么今天早上有人，他这一天的精力从里面出来了，结果呢都没有滑动，他就让他出去了。那么他这一天他当得的价值他就失去了啊。等到第二天又来了。早上那个遭遇，早上起来成根很好啊，进过去咔咔咔，那个价格出来了啊，他得到了这个价格。到了中午，人家过去没有得到，他就让他过去了。等到下午，又有人过去，又有一件事情过去，哎，他又得到了啊。等到晚上算钱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么多钱。所以每一天就这样子，一些一些东西这样子的出去啊。当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到底你收回来多少？跟神当初要给你的有多少？中间常常有差距，对不对？这个差距说到我们的浪费。所以摩西为什么可以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叫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这个日子从这里经过，如果价值被留下来，这个日子是被神数算的，你得到了他该有的价值。这个日子如果过去，那个价值没有留下来，弟兄姊妹，这叫做被蝗虫马蚱吞吃的日子。” 所以摩西向神祷告，神啊，你要教导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我们每一天都有东西从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里面出来，这是神预定今天要给我们的。因为那么大的产业，你不可能一天里面得着，对不对？神就在每一个日子的里面，今天给你一批，明天给你一批，每一天神都量了又量，每一天付给我们在智慧在爱心的里面给我们预备了今天所有的遭遇。而当这些遭遇从我们里面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底他该有的价值留下来了没有？一个事业是我不知道值多少钱啊，假装3000万美金，一千万美金好了。等到我们那天去见主的时候，发现我们只得回来500块钱，完蛋了！我们怎么就跟主交账？神说：“我给你1000万的，我想要给你的恩典是1000万的恩典，你为什么只得回来500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神所要给我们的，跟我们实际所得着的，常常有差距。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警醒起来，珍惜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基督里面一天一天的累积，成为我们至终那个永远的产业。不要小看你所有的遭遇，不管是顺利的，是痛苦的，是不顺利的，是快乐的，每一个遭遇背后都有产业，都有产业。那最后我们提一下这两个半支派啊，提到这两个半支派。那这两个半支派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神给他们定的是在约旦河这一边，必须过约旦河的经历来成神，但是呢，他们却挑了约旦河东边的这一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要神的上好，不要神为他们拣选，他们觉得我们这块地就很好。而他们做决定的根据是什么？根据自己因为牲畜很多啊，而且这块地看起来这么好，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这块地。他说这就是我们的产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多，他们也蒙主的带领，也经过旷野的道路，他们也在主的面前好像离神家很近啊，根本就贴着约旦河就在边边的啊，也是很近。但是他们所拣选的是自己的拣选，却不是神为他们所挑的。弟兄姊妹，有神为我们挑，神为我们研究，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跟你自己挑的产业大不相同。你不要有自己一套属灵的观念，认为我要这样子去追求主，我信主信到这样子就好，剩下的你们东巴的名啊，我一个礼拜只聚一次会，从此你们不要 don't touch me 啊，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一个礼拜只要一次就好啊。而且这一次呢还要看我的时间啊，我如果要去度假或是我这个不心情不好我就不来的啊，所以你们不要太 push 我， push 我就不来了。所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很多的方式啊，我信耶稣可以啊，信耶稣啊很好啊，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超过这个范围你们 don't touch me， 这是我认为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约旦河东的两支派办，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有自己的顾虑，他们说我要为我的牲畜族圈啊，我要为我的妇人跟孩子建城，他们心所关心的是地上的财物，他们所最在乎的是地上的人，而不是把神摆在首位。所以这两个半支派跟这其他九个半支派，弟兄姊妹，你真要去比较的话，有好几个比较。第一个，他们用次好的代替了神的上好的；而第二个，他们用自己的拣选代替了神的拣选，他们自己挑这块地，他们不让神为他们挑；第三个，他们用外面的祝福，这块地真好，对不对？来代替了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们不进迦南，他们说我们在这块地就好，那用外面的祝福。这是很多人来到教会的目的，对不对？信耶稣啊，你必须要让我孩子考到台大，我就信耶稣啊！我说过，我以前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另外一个女同事传福音啊，他说啊，你还没生孩子啊？哎呀，赶快来教会，赶快来教会，你信耶稣就会生孩子的啦！啊，我一听我都快钻到地里，我巴不得有个洞让我可以躲下去。叫人家信耶稣就是你要是你来教会你就会生孩子，你不来教会你不会生孩子。我说传福音，我就私下就跟他讲，我说传福音不能这样子传，啊，传福音要叫人家信耶稣啊，不是他叫人家光去得这些东西，他得不到他就觉得你信的是假的，那我就不要信了，对不对？要把人的眼目转到主的身上，这个用外面的祝福代替了那个属灵的生命，代替了丰盛的生命啊。那么第四个，他们妥协啊，代替完全的跟随神啊，因为他们走到约旦河边就不肯再走了。而约旦河说到完全的跟随，下到死地，与主同死， 一族同复活进到迦南地啊。那第五个的不同啊，我刚才已经举了那个例子了，说到他们在主人面前他们没有全力以赴为着神啊，那因为他们自己的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全力以赴了啊。所以在去迦南地征战的时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跟摩西讲，他说我们一定派兵去啊，我们一定帮你们把天下打下来我们才回来，但是我们从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他们只派了40000个人过去打仗，他们的兵丁可以打仗的兵一共有11万，至少11万，他们只派了4万，有一少部分人过去，绝大部分人都还是留在这边。那么等到40世纪征战的时候，各个支派在那里派兵出来跟耶兵打仗的时候，这个流变支派的人啊，都是最聪明最有智慧心中有大志的人，但是他们却坐在羊圈里面听笛子的声音啊。那么在基列地的人呢，他们安居在约旦河外，他们都不出兵人，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美好的产业，他们自己有自己很好的生活，他们在乎他们的牲畜，他们在乎他们妻子和儿女，他们的心不在神的身上啊。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不同，这是五个他们表现的不同。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结局也不同，结局也不同。你要知道这两个半支派，他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特殊的遭遇啊，就是他们受的搅扰最多，他们不肯进到神的 promise land， 不肯进到神为他们所安排的环境，他们不肯接受神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他们这一生活的里面受到的搅扰最多。亚门人来搅扰他们啊，过了不久亚门人就来问他们要这块地，他说这块地是我们的，还给我们啊。亚门人来搅扰他们，亚南人来搅扰他们啊，又受到仇敌来搅扰他们。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里面不是把主放在首位啊，而是你把你的妻子孩子把地上的财富放在首位，把任何主以外的事情放在首位，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人也好是东西也好，它早晚有一天它回来伤你，它早晚有一天它成为你受搅扰的原因，它早晚有一天成为你痛苦不得安息的原因。只要这个不是主，你把它放在首位代替了主，这个东西一定伤你。你如果觉得今天在主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不快乐，有很多的事情搅扰你，让你心里面不安息，让你痛苦，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你到主面前一去面对，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主。这是两个半支派他们为什么受搅扰最多的原因，他们不要神的最好的，他不肯接受神给他的安排，他不肯照着神的旨意来过他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啊，他以别的代替主自己，这一切都让他成为里面的痛苦。那第二个，他们是最早被掳被灭亡的一个地方啊。当亚述来打以色列的时候，最早被掳的历代志上第五章告诉我们，就是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帝国去啊，这最早灭亡的两个。所以仇敌来攻我们最容易攻的就是这些边缘分子啊，在主的面前不肯好好进到神的面前啊，不肯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虽然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达到这个圣地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是凭着神的恩典。但是关键在于你要不要。这两个半支派不是他们不能得，而是他们不要神的圣号，他们用别的代替了主。所以第三个他们身上的特点呢，就是他们最晚归回，最晚恢复啊。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对不对？1948年他们开始复国，他们从复国一小块地一小块地的开始恢复啊。但是今天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仍然还没有收复，仍然在约旦的手下，隔了2000多年这块地还没有回来啊。耶路撒冷犹大地这边通通都回来了，但是这一块地到今天还没有回来，被掳一直到今天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个半支派成为我们何等大的境界。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这一生都在做决定，我们这一生都在做拣选，但是你今生所有的决定跟拣选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命运啊。当然我们不是讲命运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把它换两个字，你这一生所有做的拣选跟决定，那一天都决定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奖赏，我们在主眼中的这个衡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当神在这里要把地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敬畏的心啊，带着喜乐的心，我们说主啊，你为我们拣选，那神的怜悯神的主权他已经量好 把最好的产业要给我们，而今天我们要在新造的里面，我们来承受它。我们决定不做一个妥协的基督徒，我们决定不做一个停顿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我拣选你，我觉得这对我是最好，但是这一生我在主人面前我不会快乐的，而且仇敌最容易来搅扰我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活放在主话语的面前，我们求神来衡量我们。当然，正像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 My goal is God himself， 我的目的乃是神自己，他是我的目的。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要知道，我就是在每一天里面我来得到他，这是我们的产业啊！但愿那天神给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我们所当得的，